各位长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又一次的团聚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感谢主也预备了我们的时间，让每个弟兄，让我们的敬拜队带领我们有很好的敬拜，也牧师也带领我们一起透过圣餐来纪念我们的主，纪念他给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对他回应的那种报恩的行为。今天我们会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题目是安提阿教会的精神。这是我们《使徒行传》讲道系列的第13讲，也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讲。我们会做一个暂时的这个终止哈，以后我们可能会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的其他经文。那今天是8月23号。8月23号呢，我们要一定要纪念一个比较重要的人，就是科比。他出生在1978年的8月23日，所以对于这个日子来讲，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球员，在1月份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那我们知道，很多的人都喜欢科比哈，也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所以这个加州的这个城县就是 Origin 这个 County 呢，他会宣布8月24号作为科比日，就专门庆祝啊，为了科比过生日，也会庆祝这个科比作为伟大的球员啊。为什么会选择24号呢？24日呢？是因为科比的球员，他的这个球衣的号码是24号。对于这个科比呢，我们都了解他的打球的技术非常好，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他的就是技术，其实他有后面一种精神的支持，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为什么会喜欢24号球衣呢？因为他自己曾经对24号球衣这个数字做过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他说24这个数字呢，意味着是24小时，我希望把我所有的这个精力啊都投入到篮球中去，如果我不能全身心的投入，那我就不是科比，24就是我最佳的诠释。所以科比能成功，科比能成为一个在无论是在哪个角度都不会有这个死角的一个球员，得分无论是在哪个角度他都可以得分，是因为他后面有他的努力，有他的精神支持他。那大家也知道科比的有一个外号绰号叫黑曼巴这个是讲他自己是一个这个绰号是他喜欢的一个精神的代表所以我们称科比精神，也可以称为叫曼巴精神他自己解释他自己这个科比精神，他自己的注重的，他所看重的这五个精神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热情，第二个是执着，第三个是严厉，第四是不屈，最后一个是无惧。那我们看到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有精神或者说通俗一点，就是他有一种优点，他有一种特质在他的身上，可以帮助他成功，可以让他做得更加这个就是精益求精。同样一个基督徒也应当有一种精神，一个教会也应当有精神今天我们分享安提阿教会的精神，我们盼望从安提阿教会的身上来学习我们应当有的那种属于上帝的，也属于我们的那种好的精神。那我们就看一看安提阿教会的精神是什么哈。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在三节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他们是有合一的一个精神，其次他们也还有一个拓展的精神，这两种精神呢不是分开的，是结合在一起的。那这就是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了。因为有的教会呢可能是在合一但是没有拓展，有的教会是拓展没有合一。有一次这个神学讲座上，有一个人曾经问唐崇儒牧师，问唐牧师说什么样的教会是健康的教会呢那唐崇儒牧师在回答里面呢提到这么一个教会现象，他说呢有一些教会呢非常注重内部的合一和相爱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和谐，但是没有开拓的精神，没有拓展福音的这种决心所以呢只有里面的相爱，没有外面的相爱，没有外面去流露爱传递爱，这种教会叫有内无外的教会，就是只有内部没有外部的教会。但是反观一些其他教会呢，是只有去拓展，他们很大 力的花钱花人力去花世界去拓展教会，去开拓，去建立教会，然后去传福音。但是每一次当建立好教会或者说有了成果以后，就会带来新一轮的分裂，没有办法保持合一。那这样的教会就被就称为叫有外无内的教会，就只有外部建设没有内部建设。这个是很可惜的两个教会现象。我们从安提阿教会身上看到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是什么呢？就是在合一中拓展，在拓展中合一，也就是在不断的合一也不断的拓展。这个时候就保证他们的拓展是持续不断的，他们的合一是根深蒂固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安提阿教会今天在整个宣教历史当中的角色啊，特别是透过《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十三章的比较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安提阿教会是整个教会传福音方向转移和拓展的分水岭。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都是在讲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福音事工的，但是从十三章开始，这个福音的疆界就已经冲破了这个边邻的境界，而是要去到了地极更远的地方。安提阿教会也成为我们的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差遣宣教士的教会。而且安提阿教会也有优点，就是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起手教的啊，这个名字都是从人家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所以安提阿教会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是很好的典范，就是他们把福音啊，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他们那里之后，他们没有把福音留在他们当地，而是透过圣灵的感动、亲自的差遣以及他们的配合和支持，最后把福音就慢慢的透过一步一步的传到了地极，也就是全世界。这一间教会是一个开拓的教会，同样这一间教会也是合一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安提阿教会合一精神和拓展精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隔裂开来看的，而是要看这个教会是如何把合一和拓展两种精神柔合在一起，同步进行，又是彼此支撑。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有内有外，内外结合的教会。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安提阿教会的这种合一精神。圣经里面在第一节是这样讲说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这里提到了有圣经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我们知道这是先知和教师在初期教会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职分，使徒当然不用说了啊。那先知和教师他们的恩赐或者他们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呢是不一样的。先知是什么样的恩赐呢？是一个领受新启示，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恩赐。因为他领受完启示以后啊，他就要用他的生命啊，用他的热情要传讲出去的一个人。所以先知是比较激烈的啊，那种愤就是激动的那种讲员。但是呢，教师是什么样的人呢？教师是讲解已经有的真理的人，就是他有的圣经啦，有的已经有了旧约圣经啦，或者可能是先知们领受的一些启示啊，或者什么告诉他们，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再讲解清楚，教导给弟兄姐妹。而这样的教师呢，就需要冷静的头脑，平和的方式啊，就所以我们看到恩赐有不一样，但是他们却是同心合意的服侍之间，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的贬损，任何的嫉妒，或者是在这之间因为这个恩赐不同带来的观点不同，以及这个服侍的方向不同或者方式不同带来的争执，反而看到的是尊重和合作。这是安提阿教会我们看见的非常好的榜样。一个教会想拓展，你没有这样一个做支撑，这个合一做支撑的话，你拓展的再大，最后呢可能你倒塌的也就越厉害。一个教会当有了合一的时候，在这上面继续建造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建造上面的建造就会越来越稳固，而且是长久的保存下来。我们看到他们的恩赐不一样，才干不一样，可是他们却有相同的服侍心态。圣经里面用一个很重要的词是说，这些等等的几个人，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看到圣经给他们的评价是他们是侍奉主的，他们是同心合意侍奉主的。就像右边这张图一样， 每个人的恩赐和角色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共同的描绘一幅大的图画，完成这个灯泡的这张图。因此教会里面我们不可能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们不可能每个人的能力才干都是相等的，智商也不可能相等，属灵生命的程度也不可能相等，但是我们却是在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位置上岗位上来完成我们当有的那个任务。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一个大的图画画得非常完美了。哎，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教会，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都在灵修哥林多教会，那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缺点，或者说一个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恩赐当成抬高自己身段和价值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把恩赐当成了去荣耀神、建造教会、建造别人的一个被上帝使用的工具，成为了抬高自己而不是建造别人，那这是很可惜的啊。那但是这个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无论教会大小，合一最重要；无论教会大小，人才最重要；无论教会贫富，人才最宝贵。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一个能把合一精神表现在不同恩赐彼此配搭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教会，这是合一精神的第一个内涵。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内涵，就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个合一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多样的种族合一的服事。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记载这几个主要的领袖哈，他们的身世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哈。圣经里面记载说巴拿巴，还有西面，还有路球，还有马念，以及扫罗。我把这几个人的这个背景呢稍微就是列在这边，让大家可以清楚看到巴拿巴和保罗他们是犹太人啊，他们都是啊，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但是他们是有犹太血统的人啊。那再加上他们跟神的关系呢又是上帝选民的关系，所以这种身份啊，这种背景啊，那是得天独厚的，无人可以超越的。如果说要瞧不起谁啊，非他们莫属，他们可以今天瞧不起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是选民呀，对吧？那就像咱们中国人啊，这个大陆人常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对吧？好像瞧不起别人，好像人家都是什么，人家其他皮肤的人都好像不是跟你不一样，都好像都不是人一样的哈。那这种骄傲啊，这种种族优越就表现出来了。但是在这个团队里面，你会看到有选民，还有呢尼结的西面。为什么称为叫尼结呢？尼结在原来的经文的意思里面就是黑的意思啊，就是黑啊，这个黑可能比我还要黑哈。啊，我只是这个可能是太阳晒的，他呢是天生的哈。那所以有圣经学者说，这个西面呢可能是北非人，就是非洲人，他是黑人啊。那古利奈人路球呢是一个希腊人，因为他的这个地点呢，包括他的名字呢，名字就是个希腊人，所以可以说这样一个人是从小接受过希腊教育的一个人，是一个文明人。接下来看第五个人叫什么？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啊，这是马念，因为他跟希律是这个同养，就是同养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哈，就是啊一起在皇宫里面做玩伴哈，做朋友的。那这个就是，也就是说从小他是吃喝玩乐，跟希律是一样长大的一个人，只不过希律是做了一个坏的王，他呢是做了一个基督徒，而且做了一个教会领袖了。那这个人生的轨迹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人呢是以东人。因为希律本身就是以东人，大希律就是以东人嘛。那然后呢他又是在皇宫里面，那显然就是个贵族，对吧？这样的人又有选民，没有瞧不起外邦人。黑人和大家猜一下，这个这里有黑人，你们说里面有没有白人啊？大部分都是白人，这几个应该大部分都是白人，对吧？那黑人和白人他们可以在一起，所以种族歧视在他们中间基本上没有，不存在。为什么？因为神的爱超越了这些，连鸡蛋皮儿都瞧不起鸡蛋皮儿，对吧？白鸡蛋皮儿都瞧不起红鸡蛋皮儿啊！有种族歧视，比如说这段时间大家那个在网上也在华这个华裔之间哈，也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法案要通过了，在加州叫 ACA5 哈，这个要通过之后说对我们华裔的孩子上学是很大的不利，所以现在都在反这个呢哈。那前不久提到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事情也是打着这个种族歧视牌哈。我想 这个世界上你要说没有歧视是不可能的。长得白的就瞧不起长得黑的，对不对？说你看你的皮肤那么黑，长得细腻的也瞧不起那个长得粗糙的，更别说你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那种教育背景，还有那种更深层次的文化程度不同带来的差异。但是在主里面，这些领袖们他们却是同心合意的服侍，不同的血统种族，但是他们有同样的侍奉热情。最近我读一本书啊，是这个纽约生命团契啊，生命团契教会的主任牧师这个彼得写的 Peter 写的啊，他是写了两本书，都是啊很有名的。第一本书叫这个建造高 EQ 的教会，这是2004年得了我们基督教福音派金奖的一本书哈。那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就是说他是一个，他的教会啊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人，也是一个多种族的人。他的教会有多少人呢？是有60多个国家的人组成的，这个语言就超过20多种。想象一下，在这么一个这么多种族的教会里面，大家同工们怎么开会，怎么商量事，怎么一起服侍？他的秘诀是什么呢？这个主任牧师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在他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他只有4个字，叫什么？叫情感健康。这个不是心理学啊，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这么多的人在一起要同心合意侍奉，有一个秘诀是一定要有，叫情感健康。他说不是有效的，他说不，教会那么大的教会，那么多的人在一起能同心合意服侍，不是靠这个行政手段完成的，不是靠一个聘用一个社会上大企业的一个 CEO 或者退休的一个人过来给他做这个顾问，来帮助他建造团队的。他说需要4个字，就叫情感健康。当然他这个情感健康有时有他的解释的，他的情感健康的一句话解释就是以道成肉身的爱彼此尊重，这叫情感健康。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以道成肉身的爱去尊重某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我再多的知识，我再高的才华，我再多的恩赐，我是一个情感不健康的人，我是有问题的。我跟弟兄姐妹，我跟其他人接触的时候，我会产生毛病，我会产生矛盾，我会成为刺。今天我想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需要更新。一个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这个观念，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个性脾气，还有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些都会可能造成关系的紧张，可能造成我们关系当中的不和谐，让我们可能无形之中无意之中可能就伤害了别的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不要有任何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有时候我们有恩赐的人瞧不起没有恩赐的人，没恩赐的人也瞧不起有恩赐的人，这就有点有时候这种恶性循环，以至于没有办法去做合一的服侍了。这是安提阿教会当中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歧视，种族歧视，他们是彼此相爱同心侍奉，这是他们第二个精神，合一精神的内涵。第三个，他们合一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多元化身份，但是他们却可以合一服侍。我们再看看他们的自己的这个，除了他们的这个种族之外，我们看看他们现在的身份哈。巴拿巴是一个有钱的商人，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他是很有钱，他把钱和房产都给放到了使徒脚前了。这个人是个利未人啊，是个利未人，但是他却很有钱，说明是什么？说明是可能他的父辈没有办法服侍下去了，最后他就从商了。哎，发现这个做生意还是挺成功的哈，所以有了房产，有了钱，但是他呢，最后呢又做了利未人，又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教会里面，做了全职服侍主的人啊。这是一个有钱的商人，有头脑，也有好的背景。这个保罗和路球呢，他们都是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保罗比路球还要高的是什么呢？保罗不但受了当时的希腊文化的教育，还受到了最高的犹太教育。他跟的师父就加马列，就跟今天如果上大学就上这个哈佛耶鲁，然后呢找教授要找的是全世界顶级的教授。然后呢这个保罗又是特别聪明啊，又是又特别争气，又学的又是特别的超出与众不同，最后他又成为教授。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有知识，有口才，有文化涵养。那接下来呢看看马涅哈。马涅这个人呢，以前我 我听一个牧师讲道哈、啊，他误导了我。马涅，马涅，人家是名字叫马涅。这个人呢，马涅这个人呢，跟这个希律是一起在皇宫里面被养大的。但是这个牧师跟我说，这个马涅是跟希律养马的。我也没有读圣经，我就听他讲。后来我自己读圣经，我发现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呀。那你这完全是两码，把人家马涅说的是完全是两个身份了。一个人家是公子哥，对吧？人家是跟希律一起长大的，吃喝玩乐人家样样都有啊。一个呢是给希律养马的，那就成了一个仆人了，对吧？那你这完全不一样。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读的仔细啊，不能被人误导了。人家是同养的马涅，不是养马的马涅啊，同养的马涅啊。接下来呢，西面是什么人呢？可能他比较落后，他因为生在北非嘛，他们的经济条件各方面可能比较落后一点，所以那肯定比不上上面这三等人。可是我们会发现他们却是彼此相爱，其乐融融，对吧？啊，那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SGV 教会里面，我们也有不同的身份呀，对不对？大家有来自于大陆的，有来自于台湾的，有来自于香港的，还有土生土长的，还有可能来自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还有呢，可能是从其他国家地区来的。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份，甚至我们还讲不一样的母语呢，对吧？我讲的是山西普通话，对吧？这也是我的母语，对吧？连生讲的是山东的，对吧？啊，对吧？那宋琦和师母讲的是你们自己台湾的话，对吧？那大家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语不一样，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观念形成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有太多太多不能合到一块的事儿了。因为中国人讲一句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跟我讲的话都不一样，都跟我不一样。你跟我搓麻将的规矩都不一样，我都不能跟你合到一块来。今天这个我们受误导已经影响了太多太多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种观点了。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改变，我们调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一的精神，就是虽然是多元文化，多元的身份，但是我们却能同心合一侍奉。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安提阿教会合一精神的三个内涵。第一个是不同的恩赐才华，他们有相同的侍奉心智。第二，不同的种族血统，他们有相同的侍奉热情。不同的身份背景，他们有相同的侍奉状态。总结一句话就是，他们知道没有完美的人，只有完善的团队。所以他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几个人同心合意侍奉祷告进食，听到了圣灵的声音，而且也是同时差派两个人出去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看到的一种非常好的弟兄相爱的见证。其实在我们中国啊，也有这种非常好的诗词表达，就是说手足之情啊，手足要相爱呀， 不可相残，然后呢要彼此相爱的一些诗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曹植写的七步诗，就是他的哥哥是曹丕，他是曹植，弟弟是曹植。曹植和曹丕呢，曹植就写了一首诗叫七步诗。这个七步诗怎么来的呢？是他们俩都是曹操的儿子，那要接班。当然曹丕是哥哥，曹植是弟弟，但是呢曹丕的文化啊、才华还有各方面的人品啊比不上他弟弟。这个曹植呢就被挤压啊，就排挤，一直不放心。这个曹丕一直不放心，想把他弟弟杀了。但是呢你又碍于这个说因为是同父同母的弟弟啊，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说你这样吧，你在七步之内，如果你做出一首诗，不能带兄弟两个字儿，你能感动我，我就把你放了。曹植就走啊，就走了，在七步以内写了这首诗，叫七步诗。这个七步诗的内容是什么？叫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豆和豆萁的关系是什么？你包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他们都是从一个根里面长起来的，不应该再手足相残。最后这个诗啊感动了这个曹丕，曹丕就把这个弟弟放了。那这是一个手足相爱，或者说能感动他这个哥哥放弃报复的一个诗句。当然我们今天的精神不只是来自于此，我们今天合一的精神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十字架。我认为十字架这十字啊，这个十字架哈、啊、是合一精神最好的一个 logo。 因为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 logo 哈，那是个形象代表。那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讲我们是合一的，是相爱的，那我们的 logo 是什么呢？我认为十字架是最好的。为什么呢？你看一下耶稣的十字架，一横一竖，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就觉得呢特别有意思了，因为中文特别好，可以说文解字来讲一些道理哈。你看这个十字架，十字怎么写？十字怎么写？一竖一横，对不对？竖呢是阿拉伯数字一，横呢是我们中文的一。你看一横一竖，一竖一横，无论怎么画你都能画出十字，对吧？啊，只要它交叉就行。也就是无论你从上面看它也是个一，你从左面看它也是个一，你从上下左右四个角度看它都是个一，只要是中国人都能认识这个字儿。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无论横竖都是一，所以无论横竖都要合一。那十字架是一个今天是我们的标志，代表了神和人的合一，以及代表人和人的合一。当耶稣基督头顶天脚踏地的时候，代表他把神和人的关系合一了。当耶稣基督左手和右手伸开的时候，代表你和我的关系合一了。所以十字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合一，这是最好的一个表达。合一不只是我们一个口号，合一甚至成为我们信仰告白。我们刚刚背过的使徒信记的第九句话的最后一句说，我信圣徒相通。圣徒相通，那个相通是什么？ Communion， 就是圣餐的意思。也是我们刚刚领完圣餐，那个圣餐的饼代表我们是合一的，与神的合一，以及与弟兄姐妹的合一。我想我们有三个问题需要问一下，这个合一或者这个相通因何而来，从因何而生，为何而生，为何而存啊？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有合一，因为合一是源自于主耶稣，合一是通过主耶稣完成的，透过他的身体，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爱，合一也是为了主耶稣。我们合一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我们的教会好，而合一是为了主耶稣。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虽然讲的有点粗鲁，但是这句话是讲的非常能表达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应当在合一上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他说，假如教会在谋求合一不是为了主耶稣，组建起来的就是团伙而不是团契。一个教会合一，如果他不是为了主耶稣在合一，他运作，他在做事情，那他只是个团伙，他不是团契。所以弟兄姐妹们，合一是为了主耶稣。因此今天就让我们因为主的缘故多一点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多一些体贴，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多一些和谐。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就多陪别人走一里路，因为主的缘故，我就去饶恕那我不能饶恕的人，因为主的缘故，我就放下我不该放下的权利，因为主的缘故，我也可以忍得了吃得了苦，忍得了气。因为我们要建造的是合一的团契，合一的团队，为的是传扬主的福音。安提阿教会是有内也有外的教会，所以他们有这样合一的精神，他们深深的知道合一来自于主耶稣的十字架。第二个，他们还有拓展的精神，他们不只是内部一直在转，一直在建造，他们也向外部在建造。这个外部的建造就是他们懂得怎么去给出去。这个教会很年轻，从建立到现在大概不超过十年，一个不超过十年的教会居然敢差派宣教士，而且是最优秀的宣教士啊，这个是得下多大的胆呢啊！这样的教会给出去之后，发现上帝给他们的是更加倍的，以至于今天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不能忘记安提阿教会。那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拓展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到十一章里面稍微看一下。十一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当耶路撒冷教会受到这个饥荒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啊，安提阿教会就主动筹措资金，率先把资金透过保罗等人送给那里的圣城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是很先创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外邦教会反哺圣城教会的例子。安提阿教会怎么建立的？就是大逼迫的时候，从耶路撒冷搬出去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建立的教会。 最后当他们几年以后，他们听说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遭难了，他们的生活吃不上喝不上了，他们遇到了饥荒了。弟兄姐妹二话不说，没有开会商量说给多少钱合适呢，给300够不够，300太少了，给2000够不够，2000太多了，没有因为这个商量，他们直接一拍桌子定下来了，就去筹措资金帮助圣城教会了。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教会，这也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我想不成熟的教会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说他们比我们大，他们那个叫什么，瘦死了骆驼都比牛大，对吧，他们比我们有钱，他们比我们好啊，他们有那么多人，对吧。没有，安提阿教会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只谈自己的责任，就把钱就捐给他们了。这也是一个合一的见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他去爱的时候，当他去把这个钱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表达的是使命相同，生命相同，在苦难当中也是患难与共的，这是非常好的合一见证。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当教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帮助，彼此建造，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你中你也帮我，我也帮你，我有缺你补足，你有缺我补足，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发现这是这样一个教会就充满了爱，就会建造起来，就会有能力去向外拓展，上帝就工作又大大的透过他们要展现出来。有一个姊妹曾经问过我，她说陈弟兄啊，那个我要把这个那个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要把钱存到天上去，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这个钱怎么存到天上去？他这一问啊，我也自己想一下这个问题了，因为之前我没这么没特别想这个问题，我说怎么存上去呢？那我自己想一想，然后我也就很有意思的就问，跟他开玩笑，我说对呀，你看主耶稣临走之前也没有给我们来个照顾，来了一个银行账户的号码，对吧？他说户头是谁，账户是谁，还有那个你要汇款的话，你要怎么个汇，对不对？啊，也没有讲这个什么什么号码。什么都没给，银行也没有写个天国银行什么之类的。我说那怎么给呢？我说确实很难，对不对？哎，我想了想，哎，我发现，哎，这个是这个答案哈，我就令我自己很满意。我怎么回答呢？我说，给出去就存上去。你给出去的时候就存上去了。哦，原来耶稣基督就给我们也讲过这样的道理啊，对吧？那，所以当今天一个人给一个小子当中最小的人喝一杯凉水，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就说明当我们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经济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存到天上去了。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这样的存钱的教会，把钱存到天上的教会。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当遇到当看到别的弟兄姐妹需要帮助，需要一些实际的一些怜悯的时候，让我们伸出手去帮助他，去让他渡过难关，这是拓展了我们相爱的团契。因为爱不只是一个口语，爱也是一个汗语，不只是在嘴上讲的，而且也是要在流出汗来付出行动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实实际际的实实在在的去与别人同患难，共度难关，与他在艰难中间同行的弟兄或者姐妹，能帮助他一起能建立他的信仰，建立他的生命。那我们的教会也是有这样的爱心的教会，所以 SGV 教会也愿意封礼物啊，帮助大家透过传福音，我们去让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教会也是，如果有机会，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是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也去愿意去把主耶稣的爱去落实在生活当中的。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要对得起这个身份，对得起这个称呼。这是第一个他们拓展精神的内涵。第二个拓展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用人才拓展福音的疆界和合场。他们愿意把天国的福音传出去，他们也愿意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出去啊！我说有时候给钱容易，给人更难，给人难，对吧？给钱的话，反正钱还有嘛，对不对？少点就少点呗。人呢，有时候你钱买不到人，对吧？但是这个教会又给钱又给人啊，都给出去了，把优秀的人给出去了。所以巴拿巴和保罗就成为首批传福音合场的先锋队伍啊。吕志忠译本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翻译，他在这个第二节那里说，总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啊不容易把人才派出去，你把这个平凡的人，教会用不上的人，然后呢给你找麻烦的人，然后呢又这个 就是说啊，就是说它的价值不大啊，离开它教会有它没它都没关系，就有它没它地球都能转的那种人，拆派出去，这个可能对教会也哎既有既有荣耀。说你看，我们还拆派了几对宣教士，但是呢又还没有影响，对不对？管他呢，他去了福音工厂，正好操练操练他也好，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这个心理，我也是这样的心理啊。但是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啊，他们的心胸很宽广，他们是以主的心为他们的心，他们把最好的人才推送出去。当然，这个也是有圣灵点名的啊，圣灵点名了，就清点了巴拿巴和扫罗。那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能说什么了。那就只能说好吧，那上帝既然就选召了，那就去吧。安提阿教会就把这俩人送出去了，所以他们就成为了造就差派天国英雄教会的一间教会。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按手在使徒们身上，然后呢把他们拆出去，他们就开始去传福音。那最后一点我想讲这个拓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人说那拓展的都是前方的人做的事情，我在后方，我这是一个小小的祷告，我只是在教会打扫卫生，那我这个后勤和前线这个拓展有什么联系呢？我想今天透过这个安提阿教会也能看见这个拓展，有的是在前线拓展，有的是在后方在支持供给，你在后方在做拓展工作。你看圣经是怎么讲的，第三节说，于是禁止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注意，教会打发他们去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差派者，整个教会成为差派的人，同样教会也是个支持者。所以宣教士在前方，后方的会众在支持，他们共同组建成合一的团队，这叫合一中拓展，拓展中又合一。岗位不同，使命相同，责任不同，赏赐相同。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你说如果有的弟兄或者姐妹他是在前方拓展的，他在服侍的，那他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和职分，那他好好忠心服侍。我们在后方的人呢，我也想透过这两节经文鼓励大家。那有人说，哎呀，那前方的人家恩赐大，头上冠冕戴了一堆啊，一二三四五层，一层一层往上垒，那个头都压不住啊，脖子都撑不住，像我这样的话上去就是个光头啊，一个冠冕都没有。你不要这样想，因为大卫在旧约当中有这样的规定，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然后大家应该什么平分啊，这是旧约的原则。到了耶稣时代的时候，耶稣给我们教导说，人因为接待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做那个接待先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做先知很难呀，又得听启示，又得祷告，又得进食，还得写奖章，还得出去传道，最后还能被人拔头发，还吐唾沫，还受苦，对吧？那得了好多赏赐。今天呢，我只要给他吃顿饭，给他喝杯水，哎，我就能得一样的赏赐。但是呢，你也不能这么想，如果每个人都是做接待的人，那接待谁去呀？对啊，都没先知了，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有些先知出来的。如果上帝今天看你的恩赐和你的条件是适合在前线服侍的，举个例子，你上台啊，带领敬拜，像敬拜队的弟兄姐妹一样，然后呢，或者是小组组长或者副组长，或者说你说在前面带领一些，你是做领袖的，那上帝安排在这个职位上有忠心服侍啊，不埋怨不后退。如果现在的条件或者恩赐你适合做后方支持的，那比如说你祷告关怀奉献，还有呢像我们后面的弟兄们为我们这个做这个整个的这个直播的控制，你说现在如果他们把我声音给关了，你们不就是只看我动嘴不说话吗？对吧？所以他们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像这些弟兄们，他们没有选在台上，但是他们却很重要，那我们就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无论前线无论后方，我们都在同心合意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因为内在的合一是向外拓展的后劲和保障。我们总结一下安提阿教会拓展精神的内涵：第一个，用经济拓展相爱的团契，他们舍得拿钱；第二，用人才拓展福音的合场，他们舍得给人，又有钱又有人，这样一间教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间完美的无瑕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你要想找一间在洛杉矶，你要找一间完美无瑕的教会，我劝你，你还是开车走远点吧啊！你在世界上你转完全世界，你也找不到一间完美无瑕的教会。 如果你真找着了，我也劝你别进去，因为你一进去那教会就不完美了，对吧？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但是却有完成使命的教会和团契。当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觉到自豪和荣耀。当你说我感谢神，上帝预备一间教会是传讲真理，彼此相爱，又去拓展福音事工的弟兄姐妹，你应该以这样的教会为荣。我觉得我应该以 SGV 教会为荣，而你也应该当谈起 SGV 教会的时候说，哎呀，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有个喜乐和荣誉感。这就是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想最后给大家一个挑战，弟兄姐妹，你仔细想一想，你今天会因为 SGV 教会为荣吗？但我想今天我们的传道人，特别是牧师师母、秦牧师、黄师母，这些教牧同工们都会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为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充满了爱心，也爱主爱人，也欲传福音，也欲完成主的使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为荣，彼此拓展，彼此建造，彼此相爱。最后，安提阿教会给我们看到的是合一的教精神和拓展的精神，因为他们在合一中拓展相爱的团契和福音的合场，同样在拓展中也增进了圣徒的合一以及真诚的相爱。这样一间教会我形容为罗学士内外成长的健康教会，因为他们不只是单方面的成长，而是彼此成长，两方面都成长，甚至他们是层层往上涨，这样一个有内有外结合的教会。我盼望我们为多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弟兄姐妹们，你多为我们的教会献言献策，你多为我们的教会奉献自己的身心灵和智慧，你多为我们的教会操心，来到主面前多为教会祷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团队，我们是拓展的团队，我们是合一的团契。阿们。求主赐福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有请敬拜队为我们透过一首诗歌作为我们信息的回应，求主来恩待我们大家。